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七章，就是这是一个不幸的事。这不幸的事后面呢，就又有幸的事，有美好的事。人生总是在这种交织当中的。王住在自己宫内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骚扰。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各位，我们看大卫看很多了，我讲了他也讲了不少坏话了。那么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觉得他很好，那么我没有说故意要讲他坏话，我只是希望我的讲法能够，我承认我一定不够客观，不够全面，但我希望能够客观全面一点。所谓客观全面，就是我们看任何人，不管圣经内外，我们当中就是没有人是纯好人，也没有人是纯坏人，不要就是那个壁垒分明，只要他是这一方面就通通坏，那方面就通通好，这个不太好。那么包括就是在解经的历史上，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包括写扫罗的时候，就扫罗就是一个大坏蛋，一无是处；犹大就是个大坏蛋，一无是处。各位，这个不恰当。甚至撒旦，我们绝对说是地狱的王，抵挡上帝，永远受咒诅的。可你不要忘记，他是上帝造的。甚至约伯记间接的说他是神的众子，而且是最重要一个。甚至他也是神的眼目，他也是神的钦差，就是。只有神是绝对圣洁良善的，其他所有的受造物，他们所有的美好都因为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托住。罪恶进入以后，他们很多是，我想那些善良的天使应该没受影响，其他就有很多的邪恶的成分。但再邪恶也还是有上帝保守的美好，再美好包括重生得救的人也有那个邪恶的玷污，这使我们不会偶像崇拜，也不会不恰当的评估认识我们的对手，我们的敌人。好，现在就是大卫，我们有很多，就是如果你看圣经敏感一点，有很多恶劣的印象，但是应该也有一些有的时候有很好的印象。这就是一个看不太出来，不像那个打歌利亚一样看得出来他很勇敢，这不大看得出来他的优点在哪里，但他真是很有心啊！求主给我。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这种时候，后来也类似的情形发生了，不过我们先不要讲后来。就这种时候，经过多年，你要知道，这真是多年的战乱，多年的奔波流离，多年的打仗，多年的逃亡，多年的几乎生死，多年的各种仇敌在搅扰他，没有了，现在平静了。耶和华使他安静，耶和华使他有平安，使他能睡觉，不要再过那颠沛流离的生活。那你要怎么样？钱都有了，退休了，钱很多，要怎么样安排退休计划？今年去哪里观光，明天去哪里吃东西啊？这很好。大卫居然在他一切平静的时候他睡不着觉，就这不是我们的心，大卫有这心，这很了不起。耶和华让他没有受到四围仇敌的搅扰。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王对先知拿单说：“哎呦，拿单啊，我很不安呢。各位，扫罗攻击他的时候，他没有这么直接讲这话，他现在没有不安的理由，他觉得我很不安啊。那什么是不安？那我们中国的皇帝这个时候不安，那是真的很多。中国皇帝在削贫群雄的时候。”会很不安，就要开始杀功臣了，看哪一个功臣是威胁到他的。大卫也有那个危险，但是他的不安不是这个。他说：“我怎么可以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好，我也不是在给你们这打广告的资料啊，这都是建堂很好的经文。耶和华殿在漏雨啊，耶和华殿不足，可是我们，我们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当然了，这些我想也是人之常情。我们最考虑到自己的食衣住行，我们对教会或者是神的家那个爱的程度需要加强。我不希望上帝还住在一个幔子里，那是几百年前在旷野的时候不方便住帐篷。现在我都已经有香柏木的皇宫了，耶和华怎么可以住在很烂的地方呢？就人很自私，人不容易替别人想，人很自私，人不太容易替神想，神是都替我们想。我们当中有福的人就是有神的心，有福的人就是有神的心，有神的心就是像神一样会替别人想。罪人只有一个本领，就替自己想，就是很自我中心，很自私的。好，所以他们这也是属灵人对话，他没有讲别的，他说我住在香柏木宫中，神的约柜在幔子里，意思就是说我要帮神修一个殿，修一个教堂。拿单听得懂，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也是一个很属灵的回答，但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人的回答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一个正常的官员和君王之间对话，在这种情形，拿单应该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愿而行。”因为我看我们的预算是够的，或者说这个你请财务大臣估计一下应该是可以的，或者说这拿单是先知嘛，哦，王你有这样的心很好，不过我们也考虑一下看看我们可以建多大的。那么拿单就说这耶和华与你同在，因为圣经上从创世纪就讲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是约瑟啊。耶和华同在是一个祝福，耶和华同在表示我们信靠他，表示我们渴慕他，耶和华就与这些信靠渴慕他的人同在，那就表示我们有一颗属神的心，我们有一颗属神善良的心，神就让我们在所行的事上蒙福。你现在做这个事，神是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那么因为你做了以后，神能够更方便跟你在一起，就象征性的神好像有个家跟大卫住在一起，住着邻居了。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就是跟大卫讲不要建造。各位，我不知道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感觉，或者看圣经，就是好像那时候人跟上帝比较亲，哎，当天晚上耶和华就来讲话了，我们今天好像比较远。然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会有个感觉，我那个时候如果上帝这样跟我讲话， 我一定会更敬虔。我今天是觉得神常常不在嘛，所以才会怀疑。各位，事实上是相反的，旧约的人没有更敬虔，以色列在旷野，包括法老看那么多神迹，没有更敬虔。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听到，或者是有这些超自然经验，不是坏事，很好。不过重要的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那个是更我们能够对上帝的旨意，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把神的话确定，那是更重要的。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当然我们羡慕也很好，不过一方面这恐怕在我们今天生活里很少了，有人说根本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有圣经了。那另外一方面，让我们就有一个渴慕主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使神对我们、神与我们的同在，比旧约要更深入。好，去告诉我仆人大卫，仆人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以赛亚里面有耶和华的仆人。仆人这个字不是一个光彩的字。你看到哪一个台积电的员工名片上写台积电仆，没有啊，都是经理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仆人是上帝的仆人，是很尊贵的。当然上帝的仆人有的时候指以色列的时候，也是指这些仆人又瞎又聋又哑又笨又悖逆，我想跟我们都很像。但这里是正面的，我仆人大卫，大卫是服侍我的，但是我不要你帮我建圣殿。我领以色列出埃及到今天，我都没有住过殿宇，我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会幕一般就是指那个耶和华住的帐幕，帐幕就是其他以色列所住的，就耶和华在我们当中来往。这个也有一点像启示录里面讲到耶稣拿着灯在教会中行走，就是在观察他们，在眷顾他们，在看他们。凡我同以色列所走过的地方啊，就是我没有像士师，就过去几百年在士师的时候，我也没有说给我建一个香柏木的殿宇。为什么不要？从这段经文来讲，有可能他表达一个是，哦，你们现在国力维艰了，各位你不要忘记，以色列是一个寡国小民。在扫罗的时候才刚刚从一个游牧部落中比较成为一个有中央权力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比我们台湾小得多，是很小的。然后四维的强敌和文明都比以色列强，所以也可能要说，要说哎呀，你们事实上到所罗门的时候砍树的工人都没有，还要向推罗西顿要借。你们这个国家要建高铁，恐怕没这个财力，也没这个技术吧？啊，就可以是这个理由。但是耶和华好像不是这个理由，耶和华好像说，我住在帐篷里面，有点像蒋经国先生，哎，就跟大家百姓比较亲近啊。当然，这些都是拟人化的写法。而我不需要大兴土木。不需要为我大兴土木。好，这一句话呢就可以继续延伸到我们今天了。那么教会要多么的漂亮，教会要多么的宏伟，那么这也有不少的看法。我们到欧洲的时候，特别是梵蒂冈，哇，真是宏伟。那么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说，哎呦，这神是灵，拜他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建那些大庙有什么好？不好。这个也未必要这样。你看后来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也是美轮美奂，要很漂亮，没有什么不可以。那么如果神给我们一个漂亮的殿堂，不是就是这当然要很多的考虑，包括我们有多少钱，包括我们有什么样的心。那么但是漂亮宏大本身不一定是错误，就我不觉得一定错误。但是最更重要的当然是我们心中是尊主伟大的，我们是主在我们心里，主在我们身体里， 主在我们众圣徒当中，他是住得舒舒服服的，就是我们是尊他为大的。主并不要一个什么豪华套房，或者对不起，在你们主北这边放眼望去都是豪宅，主不需要这些，主从来不需要。那么我不要他们。那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世时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注意原文是你面前，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原文是这样，我就觉得那又是一个旧约里面就有人有复活盼望的经文，你会永远看到你的国度的坚立。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好，拿单错了，神不要大卫建殿，拿单说你可以建。但是这一类的错就跟保罗要去某个地方传道圣灵拦阻他一样，那不在上帝的计划中，但是你完全不必为这个错误认罪。就我提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不是天天有罪恶感的，或神没有成全某些事，就是神不要成全这个事，但不必就觉得哦，我犯了什么罪。那么拿单说可以，大卫以为就要大兴土木了，就神就提醒拿单不要，而且这也是拿单的一个荣耀了。神也跟大卫直接讲啊，但是他这时候就是要拿单跟他讲，可能也要尊重先知的职分，所以神这样做。这里整个讲的就是不要帮我建什么，我再帮你建。各位，我们在教会服侍也是一样，不要想甘乃迪的话一天到晚被人引啊，不要想国家你为国家国家为你做什么，你要想你为国家做什么，其实这并不合美国的精神。我们应该先想到不是我们为主做什么，是主为我们做什么。如果不领受神的恩典，不相信神的恩典，不觉得我的一切是神白白给我，而且继续白白给我，而且继续给我一切的丰富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我们要为主做事的心是不容易有的，是会疲倦的。啊，我提升你，你原来牧羊现在是牧百姓了，我过去剪除你的仇敌，我会继续使你得大名，我在为你建设国度，我在为你消除群雄，我在为你所牧养的百姓预备一个地方，我在栽培他们，借着你栽培他们，不管是借着谁在栽培他们，我在做这些事，让你平安，让你的百姓平安，那么让你们的国家的稳定度比以前在世师的时候要更好。那么当国建立得很好的时候，家也会建立得很好。那么当你寿数满足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你继续的后裔会接续你做王。呵呵，这个话说起来当然感谢主了，但从字面来看，这也就是秦始皇的梦啊，一世二世一直到万世啊，啊，你的后裔一定会做王啊。 因此我们难免不觉得这有点庸俗或有点不公平，最起码跟我们现在观念是不合的，不民主，这政党要轮替，政权要轮替，要不然会腐化。然后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应许明显没有实现在大卫的家族里面，神的话好像落空了。那么什么永远啊，所罗门的到了所罗门的儿子就已经分裂了，然后到了后来亚述就把北国消灭了，南国后来也被巴比伦消灭了。就算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也不是大卫的子孙在做国王了，已经现在国度跟那时候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话没有实现，但神的话不可能不实现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耶和华要建立的家室，耶和华要建立的殿宇，耶和华要建立的国，耶和华要坚定的就是他的教会。就跟从创世纪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着耶稣，加拉太书这样讲，大卫的后裔也是指着耶稣，那就像就像马太福音第一章，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问题很多，这有很多的神学。亚伯拉罕儿子凭着自己肉身生的通通不算他儿子，基督拉生的不算，那么夏甲生的也不算。为什么撒拉生的才算？就是撒拉不能生，凭着上帝应许才算。就是神始终要人记得一件事，人做的都算不得什么，一定要凭着信心让神来做。我们不是不辛苦，但是是神来做。大卫的子孙也是一样，所罗门也只是预表基督而已。而所罗门如果要预表，很多地方我们还有点脸红呢，所罗门很多很丢脸的地方，但是是预表没有错。所以新约旧约以色列教会其实都是神的国，神只有一个国度。那么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应该比较不宜用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不会犯罪，他犯了罪我用人的杖责打他。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想成这个责打是指着责打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上帝责打我们跟责打基督也可以连贯起来。但不管怎么样，神的儿女总要知道神不会离弃我们。各位，这个话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都要小心一点，我不会离弃你们，像离弃扫罗一样。后来这个话就又受到威胁了。那么我也不知道历世历代，包括在大卫国度被巴比伦毁灭的时候，还有多少人，有多少人被绊倒了。哦，上帝不是说了他不会离弃这个国度吗？事实上耶利米说以色列犹大必亡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你在亵渎上帝啊，上帝说不会亡的。那么当耶利米说要投降的时候，这不仅是汉奸，而且是违反，对上帝没有信心。那所以我们又要说，所有的应许包括这个应许都是遥指着基督的国度，要不然圣经就不真实了。那这个问题呢又继续发生，就是神的国度永远不会动摇。亚伯拉罕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问题，那个时候是这个国度亚伯拉罕的子孙根本没有。摩西的时候这个问题发生，就以色列的百姓上帝的子民在埃及受苦，甚至在红海边一度可能，还有在旷野一度可能被自然灾害完全吞灭。后来在征服迦南地的时候也很危险，因为他们才发现他们仇敌如何强大。后来在世事的时候也发生危险，就是以色列百姓这都是在 离弃神的时候，神也让敌人重重的惩罚他们，好像他们都不能存在一样。好，到大卫的时候算好一点，这个小小的一个国家终于算是比较坚定了。可是大卫死了以后，所罗门死了以后，国家就分裂了。那么然后危机越来越多的，让人觉得神会不会离弃他百姓。神很好，神说不会离弃，可是我们如果悖逆太多，神会不会终于要离弃？像前面各位还记得撒母耳记上第三还第二章，神人对以利讲的话，我曾经说你和你家永远站立在我面前，现在我不这样说了。哦啊，上帝变心了。这都是圣经里面的产生两个大宗派的原因，一个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预定，一切事情的发展是开放的，那么上帝没有预定。如果上帝预定一切，上帝实在太多的事上不合情不合理而且霸道，这是一个。我想这也就是我说前途是开放的，其实就是所谓自由意志的理论。我想这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的观点，不过这个对不起，从一个角度来讲是错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在一切事上都计划好了，不能改变的，不会改变的。但这两个观点可以调和的，所以调和就是从我们人来看，的确一切可能会改变，神会因为我们的顽梗原来怎么样后来后悔了，神也会因为我们的悔改原来要怎么样后来也后悔了。就像尼尼微城原来要灭不灭了，就是我们人这边来看，我们是看不到上帝永恒的计划，我们只能相信他有永恒的计划。我们能看到就是他显明出来的事，就他的律法我们要遵守，他的福音我们要相信。我相信神在每件事上都有他的计划，那么因此神的话不可能改变。当那些他改变他后悔他怎么样的，或者是你们如果怎样我就怎样的，这些经文也是真的，因为那是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讲的。我们不能说哦，神怎么预定我就会怎么做，我们是这样信，我们会说神的律法怎么规定我们就要靠着主来做，我们做错了就要靠着主的福音来认罪悔改。我们不能说神预定我要做就做，神预定我不做就不做，固然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这样讲，因为我们不是神。好，所以在后来保罗在写神有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会不会因为太坏得罪神太多，神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不要你了，像他对扫罗，像他对旷野的以色列人，像他对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答案是说会也不会，从人来看会，你一直惹神怒气，神会丢弃你，你会犯亵渎圣灵的罪，赎罪祭会没有功效。但是也不会，就是神拣选的人，不管你看到他有些什么变化，他至终还属神的，只是那个我们看不到。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就说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保罗说没有，从神那边来看是没有，也就是说他真正预定得救的人绝对不会被弃绝。好，我不会弃绝你。那么以色列对这个话当然都是很伤痛了，好像上帝不算话，说话不算话，我们却不会这样想，你的国会坚定。然后拿单继续跟大卫讲这个事。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